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日，下面是财经新闻。央行政策难保地产商。最近外媒报道，中共央行将向两家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和农发行下达2000亿贷款任务，要求他们对保交楼提供专项贷款。按照通常的做法，这些贷款应该是专户管理，封闭运行，贷款主体是承担保交楼任务的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认可的接盘方，以地方城投为主，实际上是地方隐性负债，相当于地方政府向中央借钱，过几年之后要还的，只不过是以政策性贷款方式体现。本台特约评论员齐瑞刚说，保交楼已经是各地维稳的当务之急，自去年九月恒大爆雷开始，凡是爆雷房企，基本上各地分公司账户已经被地方政府冻结，而家地方政府从省市一直到每个区都安排专门的人负责与爆雷房企对接，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缺少资金，烂尾楼问题越拖越严重，断供风波不断。在烂尾楼严重的郑州，为了逼那些房企将卷走的钱拿回来，有些已经开始动用公安手段，最终央行不得不出手提供流动资金，让政策性银行承担贷款任务。这亦意味着如果将来贷款还不到，就可能作为政策性损失算作不良贷款，而商业银行不会配合央行做这种蚀钱的事情，所以亦只能让政策性银行承担。齐瑞刚认为2000亿对于保交楼只是杯水车薪，单单恒大一家就有近80000套已售但还未交付的房屋。2021年中期，恒大披露已售未交付的房屋是120000套，今年才交付了20多万套，所以还有近80000套未交付。按照每套100平方，平均每平方2000元的建设成本计算，仅恒大一家就需要2000亿。即使这些房屋已经起了一半，亦还需要1000亿。他指出，2020年、2021年两年，房地产销售额超过300000亿。假设1/10的房屋烂尾，就是30000亿。按照平均每套600000算，就是500000套。这个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估算，长沙等地的烂尾楼比例都超过10%。烂尾楼困境，钱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齐瑞刚表示，但是最关键的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信心问题。如果老百姓正常买房，银行就会给接盘方提供贷款，接盘方亦可以好像以前一样用预售款来起屋，并不需要投入多少钱，只需投入启动资金。之前房地产公司都是这样靠卖期房快速周转的吗？现在不是亦可以继续给接盘方放杠杆吗？中共央行今年超额释放了5.4万亿资金，这些钱在银行账上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行业认为关键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崩溃，中共政府多次号召让老百姓出钱买房救市，但是市场预期变了，买涨不买跌，这样令老百姓不会轻易揞钱。事实证明开放限购等等刺激经济已经失败了，并没有将房地产刺激起来，导致中共的如意算盘落空，现在只有政府出钱兜底。齐瑞刚说，以目前的市场萧条情况看，烂尾楼起好后好可能还卖不出去，可能要政府买过来做保障房、人才出租公寓、安置房等。以前政府当初高价卖地，现在将楼买回来自己消化，变成自己内循环了。房地产风险迟迟不能够化解的另一个关键点是，20大之前中共当局不愿意看到大量房企破产，担心引发恐慌，却将个别房企的风险拖成行业风险，并且外溢为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恒大从去年底就开始审计，审计结果肯定早已经出来，为什么一直不敢对外公布，为什么一直不敢宣布重整方案，就是害怕数字太吓人，不敢正式宣布恒大破产。但是风险爆发后，拖延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坏， 资产越来越缩水。齐瑞刚指出，就好似出现毒瘤时要挤出脓泡清理干净一样，唔清理嘅话，毒素就会继续扩散。对于资不抵债嘅房企，亦要快刀斩乱麻，进行破产重整，将老股东清零，将债权打折，让银行、供应商等各方分担债权损失。咁样削减部分债务后，能够引入投资人嘅就进行破产重整，实在冇人要嘅就只能破产清算。只有经过咁样一个股权同债务清算过程，将旧账算清楚，先至有可能引入投资人。若果烂账唔消除，市场化主体即使想进亦进入唔到。而家大家都唔去处理旧账，处于半死不活嘅僵局中。中国金融垮塌迹象明显。彭博本周报道，中国最大嘅两家国有不良债权基金，俗称坏账银行中国华融同中国信达嘅报告称，由于房地产危机加深，导致信用减值激增，上半年收益大幅下滑。根据其向交易所提交嘅文件，响资产减值损失跃升 85% 之后，信达前六个月嘅净收入下降 33% 至 45.1 亿元。华融集团周一公布的同期净亏损为 188.7 亿元，因为减值费用增加了两倍多，而一年前的利润为1583亿元。在两次推迟披露截止日期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26号报告称，去年净亏损达到 85.6 亿元，相比之下，前一年的利润为21亿元。中国的不良债务管理公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由于在行业繁荣时期向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大举放债，以及在其他领域不断的扩张，使730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遭受了严重的信贷损失，并使其债券暴跌。知情人士称，中共政府目前正在权衡一项重组行业的初步计划，可能会推动国有企业接管其中三家公司，作为中共二十大后可能进入的改革的一部分。正在考虑的一个解决方案是由国有的中国光大集团收购长城，而东方和信达将被合并。知情人士说，合并后的信达和东方将成为唯一一家在全国范围内处理不良资产的坏账管理公司。华融和长城将专注于处理其新母公司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的不良贷款。总部设在北京的华融、信达、长城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从银行购入不良贷款而成立的。当时中共政府数十年来对国有企业的定向贷款，使中国最大的银行处于破产的边缘。行业指出，坏账银行的职能就是为解决金融危机而设立的，他们本身就无法自保，面临被收购与合并的下场。中国金融恐怕不是停滞这么简单，很可能是开始下沉了。政府财政问题成弊病。中共财政部8月30号发布通知，强调要坚持将过紧日子要求贯穿预算执行全过程。根据财政部向中央各部委下达的指示，既充分保障必要的支出需求，又从严从紧把好支出关口，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全力保障重点支出，财政资源更好用在刀刃上。今年3月，中共财政部公布数据，2022年财政部收支总预算约为 78.5 亿元人民币，与去年这一数字 102.4 亿元相比，下降约 30.5%。中国新闻周刊8月29号报道，经济下滑加上中共病毒疫情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紧张，多地政府扣罚没创收。本台特约评论人周健等分析人士指出，政府财政扣罚款没收维系是一种低劣行为，咁是自断后路，不要未来的做法。36年历史不敌清零，东莞港资企业关门。在北京长期的清零政策下，民营企业为了生存需要面对诸多难题。8月31号， 广东东莞一家有住36年历史的老牌港资企业外高集团宣布停业。外高集团发出停业通告称，公司管理层虽然想方设法寻求多方支持，苦撑数月，仍无法扭转颓势，目前已经是全面停产停业状态。经公司管理层慎重考虑，决定外高东莞公司在9月起正式停工。外高集团是1986年在东莞投资设厂的港资企业，国际著名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商，主要生产和销售电子制品、自行车、插头控制线，还设立研发机构研究和开发电子产品新技术，在行内可谓久负盛名。外高东莞公司位于东莞口街镇标志旁，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达3亿元，员工人数最多时达1万人。大陆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产业链加速转移，导致很多东莞工厂倒闭停业，外高集团亦未能在这次危机中安然过关。据电子新闻报道，去年12月28号，因为巨亏四年，外高集团的董事长梁伟成寻了短见。在梁伟成离世后，有人发现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内心的压力太大。在离世之前，他还曾去集团慰问员工，对自己牵挂的亲友留下祝福后，才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有外高集团的员工说，外高是有良心的港资企业，奈何终究无力回天。2022年8月29号，外高集团被东莞市第二法院查封。8月30号，外高宣布停业公告。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8月31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东莞曾经是港台企业在中国设厂的首选之地。那个时候，因为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而且是廉价的劳动力，在那个年代，珠三角为世界廉价商品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来亦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现在主要是倒车的速度太快。蔡慎坤所讲的中国倒车速度太快，指的是中国经济正在由开放型急速转向封闭型。他说，随着产业链外移，很多企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他认为，从中国社会形态分析，即使中美之间未发生贸易摩擦，没有疫情，产业链亦会移出中国，因为外商在华投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